解答来信332上。问：新师兄没学心灵法门前，去找过通灵人，家里请了通灵人提供的菩萨像和符，其中也有观世音菩萨像。现在新师兄知道不该找通灵人，他问：现在烧小房子还能在这个佛台前烧送吗？答：有问题，不知道哪位神仙进来了，要看供奉佛台之后有没有做到好梦，有没有梦见菩萨。如果菩萨像里面是地下的神或鬼，可能烧送的小房子会被他拿掉。问：刚请的菩萨画像外面有红布包的，被7岁的小男孩不小心掉在地上，并且孩子坐了上去，然后马上就拿起来了，请问还可以供奉吗？需要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答：7岁的小男孩已经很大了，菩萨像不能再用了，要念7遍礼佛大忏悔文。问：刚请的菩萨画像装在行李箱里，有红布包着，女同修57岁，无意间跨过了行李箱，请问菩萨宝像还可以供奉吗？需要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答：跨过还问题不大，直接坐上去就不行，他如果心有芥蒂可以念诵礼佛大忏悔文。问：我们想自己成立一个设佛台小组，帮助新师兄设佛台，我们有专门的木工和电工帮忙，但是木工和电工并没有学佛，也不吃素，请问有要求制作佛台和安装人员必须全素吗？答：不一定，不去设佛台就可以，制作佛台的时候没有关系，因为最后还要油漆。问：亲人往生了，我们这里习俗是给亡人大办葬礼婚宴，几十上百桌的杀生无数，还相互攀比谁家花钱多，就是有孝心有名气，这些罪业是会都算到亡人的头上去吗？或者是算在操办婚席的子孙后代身上？答：两边都会有业障，操办的人拿了白金也会帮人背业，而且杀生，家里有过世的人总会倒霉一段时间的。问：假如亡人生前学佛修为很好，本来可以去比较好的地方，或者投生天道或超脱六道，会因为家人愚痴行为造的杀业拖累了亡人，不能往生天道吗？或者由高处掉下来？答：一般上去之后不容易掉下来，但是刚刚走的时候7七49天内，家人帮他办婚宴杀生造业过分的话，亡人在中阴身的时候就可能上不去。问：有些有杰出成就的人应该是天上来的，但是却得了一些怪病，譬如科学家霍金有运动神经元病，这是什么因果呢？答：任何天上的人下来或者地府的人上来都有因果的，他们到人间可以为人间造福，但他们要尝尽人间的苦，这个人的本性在天上很长时间，他到人间投胎有一个肉体承受他的灵魂，如果灵魂过分执着的去做某些事情，肉体就会吃不消，他的身体就会怪怪的，从灵界来讲是这样的。任何人间的科学家研究家总会有一些和正常人不大一样的非理智性的事情，比如一个人为了研究某种事物可以40年其他事情什么都不做，一般人做得到吗？长期这样研究，身体最后一定会缺少某一方面的元素，就会产生这种情况。这是从另一角度来讲，长期的积劳成疾。另外，他是天人，灵魂可以压垮他的肉身，他的肉身承担不了他灵魂的能量，就慢慢会身体不好。问：师父曾经开示，大杯水的水杯最好是白色的，那么从玄学上讲，我们平时喝水的杯子是否最好也是白色的呢？深色或者透明的好吗？ 答：自己喝水都可以。问：如果手掌掌纹中没有事业线，或事业线很浅，是否预示事业平平？答：不好，事业线找不到，事业就不行。有些人婚姻线断断续续，婚姻就不行。生命线很短，生命就短，但是这些线都会改变的。问：我们可以开烘焙店吗？之前学习的时候把荤的都去掉了，没有学习，但是有鸡蛋。最近师傅开始鸡蛋不要再吃了，也开始在蛋糕店打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自己做老板呢？因为会涉及很多蛋。答：没关系，可以多念往生咒。问：同修在外面租房子住，设了东方台的佛台，家里也有东方台的佛台，所以回家的话要把租的房子里的佛台撤下来，原定六月搬回家去住，并且已经针对撤佛台一事烧送21张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也念了49遍礼佛大忏悔文，后来有事又没搬回去，现在已经8月了，要搬回家了。撤佛台可以直接撤吗？以前念的经还算数吗？答：过去念的一定有用的，可以念诵7到9张小房子，可以激活以前的小房子。礼佛大忏悔文念诵7遍。问：观音堂来了一对夫妻信众，男士患有严重精神病，女生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先生的妈妈也患有精神病。据太太说，先生养过小鬼，因家里离观音堂很远，想在家里设佛台烧小房子，请问师兄们可以到他们家帮设佛台吗？需要念诵什么经文？答：家里养灵性养鬼，一家全是精神病，全部是有灵性在身上，同修们可以随缘帮他们设佛台，但是要当心一点，要看家里的气场，可能去设佛台的时候身上的灵性会阻碍他们的。问：同修在佛台前续香时举香过头顶，鞠躬以后忘记点燃香，直接把香插到香炉中，刚插上就意识到没有点香，赶紧把香取出点燃，又重新插入香炉中，请问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答：要跟菩萨讲一下，请菩萨慈悲，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请菩萨和护法神原谅，我刚刚没有点燃，现在重新点，否则不恭敬。就像给客人倒茶，客人刚刚拿起杯子还没喝，你不能冲过来把杯子拿走重新倒了再给他，要和客人讲茶水不开，我给您重新沏茶。问：同修跟菩萨许愿放一定数量的鱼，请问虾、甲鱼、青蛙这些可否算在许愿的鱼的数量里面？答：可以算。问：今天看到一个师父的开示说痣长在大拇指根部是漏财，我是女同修，左手中指根部长了一颗痣，是在中指与无名指的夹缝里，这痣是不是也漏财？答：做人要干净，不要贪。问：师父开示过手指合拢有缝是漏财，如果根部没缝，到手指一半，也就是靠近指尖的那一半手指是有缝的，算漏财吗？答：合不起来的都是漏财。问：结婚照可以放在床下面的箱子里吗？答：没有关系，横过来放在哪里都可以。问：大悲咒字画能放在沙发上面吗？答：可以的。问：我现在住的旧房子准备卖掉后再重新买房子，有好多青年男士来看房子，看到有佛台就不想看了，有的甚至相中房子却因为有佛堂也不买了，中介建议我在有人看房的时候先把佛台收起来， 等看房的人走后再设回来，这样如理如法吗？
答：问题不大。不信佛的人，尤其是一些做生意贪小、动坏脑筋的人，看见佛台会害怕。如果真的想赶快卖掉的话，在人家来看房的时候，佛台可以先暂时收一下，否则房子卖不出去也是个问题。
问：梦见有个声音说，我功德 45%， 梦里我想，功德只有 45%， 那我业障比例是不是还有 55% 呢？请问，是不是我的业障比例真的有 55%？
答：不一定。功德少，不一定就代表业障多。一个人好事做得少，并不代表坏事做得多。
问：梦见自己在吃一盘豆子，旁边有个人说，你怎么在吃排泄物？我回答说，我消化不好，吃下去的东西排泄出来还是完整的，而且我吃素了，所以这些排泄物是干净的，豆子也是可以吃的，我就继续吃。
答：已经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了。许愿吃素的人吃了荤的，就会做到这样的梦。
问：儿子梦见很大的领导来我们街道视察，办事处人员作假，领导给我磕头，慌的儿子也加倍还头。现实中儿子也念经做功课，但不精进，这个梦是不是我折寿了，还是我有供高我慢？
答：帮人背业了。
问：梦里我去找我先生，看到河边上死了三具非常大的巨蟒的尸体，身上的颜色是花白色的，非常大，脖子上还有血迹，已经死了，我吓得要命。再往前跑，看到了我先生，我先生旁边还有一家三口正在逗巨蟒的嘴巴玩耍，小孩拿木条挑逗蟒蛇，突然蟒蛇把整个孩子都吞下去了，我心里害怕极了，拉起先生就往回跑，蟒蛇还在那里吃其他人，我们已经跑远了，我先生肚子疼，跑跑蹲蹲，我想不会是中毒了吧，然后就吓醒了。
答：很大的麻烦，家庭里面出麻烦，蟒蛇就是压力，给家里造成很大的压力，影响他或老公或者孩子了。
问：弟子求菩萨点化，是否有机会到悉尼留在师父身边学佛，跟随师父弘法利生，之后梦见弟子想要把一株植物从一个透明玻璃花瓶里拔出来，但是这株植物有很多根被困扎在花瓶口，梦里的花瓶口是比花瓶体小，植物无法被取出来，弟子用左手握住植物，用右手拿着剪刀尝试剪掉一些植物的根，想把它取出。
答：说明要消业障，消业之后就会好起来了，要拔出来的东西就是他的业障。
问：我梦到师父给先生看图腾，说他身上有个白衣女的，是蛇灵，我隐约听到师父说了个数字50000，不知道是不是指小房子数量。
答：小房子一波一波念，能念多少算多少，师父法身这样说有蛇灵，就100%有的。
问：同修梦到看到图片上有一朵莲花是巧克力颜色，请问是同修的莲花吗？巧克力色的莲花代表什么？
答：不好，莲花棕色的是修偏了。
问：梦里在一个班级里面上课，老师进来后让大家谈谈自己修行的体会，同学们轮流说自己修行后身体好了，家庭好了，什么都好了，快到同修的时候，同修心里就想，修心就是修真实心，真实心即如来心，但轮到的时候，同修又没好意思说，老师也没让同修说，就让后面的同学去谈体会了。
答：内心深处修心修得不错，修心是修真实心，修出本性，不是靠讲的，说明他有悟性。问：梦见要上七支香，是什么意思？答：可以上八支香，中间观世音菩萨香炉三支香，其他菩萨像每尊菩萨一支香，磕头可以七个。问：梦里我坐在供观世音菩萨的水杯上，水杯就像一个车子一样会动的，能代步，我坐着走了一趟，打算再走第二趟，突然水杯裂开了。答：供水杯不干净，洗供杯不能直接用手洗，要用新的专用的抹布或刷子等工具。问：梦到自己收到一个包裹，包裹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并且在名字下面还写着三个字：寿者良。包裹里面是饼干，还有几个空的塑料袋。答：这是一个人的优良品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问：梦见我和我妈妈站在我现实中常常去放生的小河边上，我和妈妈的手上都拿着一个盆，盆里有一点清洁的水，可是没有鱼，河里也没有鱼。答：是好事，修心心静如水。问：我儿子做梦一跳就上天去玩了，在莲花池摘了一朵莲花拿着玩，莲花是黑的，玩着玩着就变白了，后面有个声音告诉他：这是你妈的莲花。我想请问，莲花被孩子摘下来了有问题吗？答：妈妈莲花本来黑色不好的，儿子肯定是天上下来的小童子，把莲花玩成白色了，就是孩子给妈妈加持了。很多人家里本来很穷的，孩子一出生就富裕了，还有些家里一直吵架，孩子出生后就不吵了。相反，也有些人家里本来不吵架，生了孩子就开始吵了。问：昨天看了很多关于一世修成的开示，心里也很想发此大愿，晚上梦到自己考了 64.5 分，紧接着又是考试，考试时间明明是一节课时间，老师却占用了半节课时间，而且考试题目似乎很难，最后自己只做了大概1/4的题目。请问我能许一世修成吗？答：可以许愿，谁都可以许，但是求的时候要真心，愿力大，什么事情都能改变。问：梦里我在佛台前磕头念经，头抬起来看到香炉一半在佛台上，一半在地上，灰也一半在上面，一半在下面，香炉里还有一点点香在燃烧。答：佛台不干净，要好好清洁一下，佛台要经常清洁。问：梦见同修给我那么多香，一桶一桶的，可是我表情有点没那么痛快，想着师父开示不能经常换香，在梦里同修感觉到我不情愿要，就有一点点表情不理我。答：要看佛台是否有换过香，要尽量少换。问：哥哥的朋友叫哥哥一起投资，哥哥嫂嫂有点怕，不知道是真是假，嫂子求观世音菩萨提示，晚上梦见河里有一只雨鞋浮在河面，嫂子叫哥哥把它捞起来，哥哥说有点怕，下面是不是人？哥哥的朋友也过来，也说自己有点怕，后来报警了，船开过来好几只，把它捞起来，说不要紧张，没事没事。答：梦里最后捞起来说没事，就是给他们的点化，做少量投资没关系。解答来信332下。2019年7月14日，魂体被送到心灵净土世界，位居中央的观音村道场。这里是心灵净土最大的观音村道场， 净土世界最大的莲花池也是位于此处。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正在用天眼观察娑婆国土众生因缘果报，数十位童子聚集在观音村内殿聆听诸佛演说法音。观世音菩萨：徒儿，为师甚法喜，你为诸佛菩萨书写天地游记，利益天下众生，令后世之人能够对心灵净土升起净信心，一心一意修习心灵法门，为师甚喜，为师甚喜。如此后世之人有了虔诚念佛、行善去恶之心，就能免堕恶道，还能入我心灵净土，甚好甚好。你仔细观看此恶道灵体因缘果报，仔细记下来，可别忘了。观世音菩萨把手中杨柳轻轻抛向空中，一道金光闪过，金光过后是一个特大的屏幕出现在空中，以下是弟子所见景象。偏僻的山村，黄色浑浊的河水中，一只3尺长的大鳄鱼正在水中游动觅食。山村居民发现鳄鱼踪影，惊慌地离开河边。一会儿来了几个肤色黝黑的土族，用竹竿及铁钩把鳄鱼诱捕上岸，送到一处屋里。几日后，这间屋子的主人把鳄鱼杀害，剥皮肢解，转售鳄鱼皮肉给当地的工厂。经历痛苦折磨死亡的鳄鱼灵体满怀怨气的依附在男主人后背，男主人身上无数鳄鱼灵体杀生罪孽，导致全身黑气重重，不见光明。男主人临近50岁，莫名患上怪病，全身骨头僵硬不能扭曲，嘴巴不能吞咽任何食物，器官快速衰竭，在贫困饥饿中死去，死前样子非常可怕。死亡后，男主人灵体飘荡在山村及山野草丛处，某日被一道光指引进入黑色通道，来到黑乎乎的山洞内。山洞里有很多大小形体不一样的鳄鱼正在咧开大嘴等待。鳄鱼地狱，鳄鱼们用意念探查到男主人生前残忍杀害多只鳄鱼，发怒的鳄鱼灵体开始集体攻击撕咬罪灵，罪灵吓得在地上翻滚，可是鳄鱼数量太多，昏死过去后罪灵苏醒，以为是噩梦，想逃离开山洞，却惊动鳄鱼，发怒的鳄鱼又开始撕咬罪灵。奇怪的是，罪灵害怕的晕倒在地后，一旦意识恢复清醒，灵体又会恢复如初，然后又被鳄鱼们群体攻击撕咬，没日没夜的被鳄鱼撕咬，不知道多少时日后，一束光芒出现在地狱上空，罪灵被白光带出地狱，来到投胎的地方，一个发出微白光芒的白色大圆筒，罪灵晕乎乎的进入白色大圆筒，筒内墙壁浮现罪灵杀害鳄鱼的血腥场景及其他罪孽邪淫意识，一排文字阿拉伯文显示在圆筒上空，杀业 78%， 堕鳄鱼地狱惩戒3年，现杀生罪孽为 35%， 转投鳄鱼。罪灵魂体被附上鳄鱼皮肉意识，鬼差把罪灵带到某个河道的草丛中，鳄鱼产卵处3个月孵化成功，破壳而出，在河道长大后转游到大海即江河汇流的地方觅食生存，一旦遇见人类靠近就潜匿在水中避开追捕， 不幸这个河道又会吃人的鳄鱼，村民找来擅长捕捉鳄鱼踪影的土族，被捕捞上岸后，他愤怒地甩动全身力气反抗，张大嘴巴防卫，不断地用意念告诉捕捉的人类，我没有吃人，是另一只鳄鱼，它游走了，那只鳄鱼处于产卵期才吃人，我不是那只吃人的鳄鱼，我是公的，不要杀我。可惜没有一个人类懂得鳄鱼的言语，鳄鱼被愤怒的土族捕捉送去一间木屋前，套上布袋盖住眼睛，最后还是难逃被人类杀害肢解的下场。死亡后，愤怒的罪灵也是附身在这个名叫拉惹的男人身上。一天夜里，拉惹驾车外出参加喜宴，突然间意识昏迷撞车，大仇得报后，罪灵鳄鱼拖着拉惹来到圆形的圣殿，跪在地上申诉拉惹的罪孽。穿戴当地土著古装服饰的阎王出现在空中，审判亡灵的申诉。庭审结束后，拉惹依自身善恶业力投生成该国贫苦女孩，鳄鱼送到管畜生道的阎王殿，转头鳄鱼。观世音菩萨把杨柳枝收回手中宝瓶，对弟子说，看此果报，杀生罪孽如影随形，因前世杀死太多鳄鱼，此罪灵转投鳄鱼一世后，尚不能恢复人身。孩子们，你们可要谨记在心，放生福寿连绵，利益子孙，杀生害命，恶果是自作自受啊！莫要为了利益去做那杀生害命之事，这轮回之苦，你们是不知道啊！弟子观看完后感慨万分，希望众生看到这个鳄鱼的因缘果报后，能够知道杀生的可怕，不再种下杀业的因果，这血淋淋的杀生场面真的很可悲。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答：这里面讲的完全是真实的东西，尤其前面讲的到下面有一束光投胎，师父全知道。很多人到了下面受惩罚，以为自己做噩梦，想赶快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又继续受惩罚，就是在轮回受无间地狱之苦。无间地狱就是没有时间的，不停地咬你，咬死了昏过去，醒了再咬，因为灵魂是不会死的，很可怕。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做坏事。2019年8月18日，魂体被带到关帝殿，护法天神手握法器，拿了一个名单，正在等候弟子。护法天神，经关帝菩萨和护法菩萨查证，以下开示皆非佛菩萨开示，望广大佛友互相转告，把不如理不如法的开示及录音删除，免得误导众生。一问答2016年8月7日，大日如来开示，在媒体上如网上报纸毁谤心灵法门与任何正法法门者，将堕地狱；毁谤心灵法门者堕入地狱的刑期是，当人间最后一位修心灵法门者修上天，毁谤者才能得出地狱。二问答2019年2月3日 B:30:43，财神赵公明开示，心灵法门弟子，我是文财神赵公明，今日到访你家，是受观世音菩萨邀约，到你家之后才晓得弟子有求于我，刚才弟子所求之事，我翻看弟子财运簿，看到弟子几世 都大量消耗福报，每一世那都是黄金白银铺地，奇珍异宝不断。你的母亲告知于我，让你受此磨难，懂得放下人间贪欲，发心弘法利生。三问答2019年2月10日 B19分40秒，五路财神菩萨开示。五路财神之首赵公明菩萨做了如下开示。菩萨说，钱有用也没用，作为一个学佛人，要珍之惜之，用好它。哪些佛子可得我们五路财神的护佑并与之财，真修实修之人，行善布施之人，放生食宿之人，均被护佑，钱财不缺，源源不断。佛子所得之财与普通人不同，你们要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与义务。四问答2018年12月23日 A 37分30秒，碧霞元君开示。碧霞元君开示，修行确实不易呀，玉帝派我为心灵法门的督导菩萨，我自会尽心尽力护持，只要在我管辖范围之内，我也会保佑你们这些佛子和家人。以后卢军宏师父法会，我会带领护法菩萨亲临法会现场护持，给更多心灵法门的弟子一个良好的学佛环境。五问答2018年12月9日 A 17分39秒，岳飞菩萨开示。一个佛友在佛台上香的时候，突然想起岳飞菩萨，也希望您来护持我们的心灵法门，结果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这些话，感觉就是岳飞说的。你们请我来护持心灵法门，我甚是荣幸，不过护法的安排均要有玉帝菩萨下圣旨才能如理如法。你们心灵法门现在在天界也很受欢迎，都很想去护持和参与你们的道场。六问答2018年11月4日 A 27分38秒，观地菩萨开示。观地菩萨这样说，你们这些弟子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是说长道短，就是吃喝。你们去给人家设佛台，不是去喝茶聊天的，真给心灵法门丢脸，给你们师父丢脸。这个佛友接着问观世音菩萨妈妈，我们设佛台的时候要恭请某某市的城隍土地等一切护法善神，这一句话一说，是不是有缘的护法善神都来呢？如果邀请来之后说希望他们皈依观世音菩萨做心灵法门的护法，护持好本地的心灵法门，可以吗？观世音菩萨妈妈开示，傻孩子们，你们恭请他们随喜参与，那是他们几世修的福报，才有机会参与心灵法门所设佛台宴席，这是给他们修行的最佳机会，自然各路神灵都随喜参与，你们让他们皈依母亲，跟随母亲修行，他们自然欢喜雀跃，好生的护持心灵法门。七直话直说2018年8月17日48秒，观世音菩萨开示。水族众生上告佛祖，问前段时间师父过生日的时候，佛友们去给师父放生，有几位师兄回来收到菩萨妈妈给他的几句话，师父我读一下您听一下。孩子们，你们去放生是放你们的慈悲之心，人类造业深重，水族生灵深深受到伤害，你们还不知错吗？当日放生的菩萨有佛陀、观地菩萨、南京菩萨、玉皇大帝也随喜参与，龙王菩萨是我邀约而去，水族众生频频现身，还请龙王菩萨好生看管。人类造下杀业是一，水族众生莫要贪恋人间的景象出来巡游。当日龙王菩萨下令好生看管这些水族，顺着佛光通道早日回归家园，好生的修成正果，早日解脱。佛陀当日之意也是要求水族众生潜心修行，平衡生态环境，不要给人类种下杀生的机会。八问答2018年7月22日 B 28分36秒，碧霞元君菩萨开示。心灵法门的弟子，你把我碧霞元君供养，我非常开心， 你和我缘分甚深，我已提前到你家园，我与诸佛菩萨一起接受你的供养，我陛下也是荣幸之至。你们心灵法门的佛台真是精美，我非常喜欢，自然会有请必到。九问答，2017年6月25日毕，14分11秒。药师佛对心灵法门佛子慈悲开示。药师佛开示：其乐净华，四威四妙，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是由大智慧及愿力汇成，其作用非常灵验，实属不易。汝应尊师道，勤修学增智慧，切莫迟疑，跟好观世音菩萨和汝师，尊师训，闻听慧，方大同，得佛道，即安乐归心。佛子学佛度有情，心中念念观世音，利益广大众生赞，光中求佛地通天，谢谢大家。十问答，2017年6月16日毕，1分01秒。玉皇大帝开示：对于诽谤师父和心灵法门，天眼天耳已经上报玉帝，待玉帝降旨，玉帝已出现在空中，地相威严，金黄断指一斩，上写无可道，无可说。关于人间诽谤心灵法门的那些弟子，时时在我这里接到奏报，因恶有大小，惩罚不同，诽谤法门重罪，必下地狱受大恶果报，种种刑具上身，痛不欲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些惩处由护法神直接执行，执行的护法神会根据个人因缘，护法神值班情况，然后具体由谁执行。所以学心灵法门要严正自己，归正自己，时时警醒，时时监督，还末法时期一个清流，切记切记。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答：学佛要如履薄冰，要当心，不要去诽谤别人。师父教导你们，学心灵法门，不要去讲别的法门，要尊重任何宗教和法门，尊重别人，学好自己的法门。每个人都要如履薄冰，不要乱来。学佛了，就有护法神看住你们。2019年8月19日，弟子到共修会礼拜佛菩萨完毕，回到家中，魂体一清，被金光护送到观地殿。观地殿前有一位小孩模样的护法金童，正在笑嘻嘻地看着我，问我：天下万恶淫为首，你修行三年许愿清修后，夜里遇心中淫魔侵扰，如何克服心中魔境？弟子回答：靠手机笔记里的戒邪淫开示及录音，夜里入梦时，如果遇到邪思邪念，强迫自己起身，把手机里储存的笔记开示拿出来，低声诵读一遍，再戴上耳机听师父关于戒邪淫的录音，入睡前心里不断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及观地菩萨圣号，祈求菩萨保佑，梦里不再受邪念侵扰。观世音菩萨：天下佛子可要谨记在心，童子对自身修为如此保护，都还要日日警惕邪思念想，你们怎么能认为自己能轻易克服而放松自己的戒律呢？弟子在观世音菩萨座前跪下忏悔，感恩菩萨和师父慈悲救度和教化弟子学佛念经持守戒律。观世音菩萨清辉杨柳，把弟子脑海里储存的笔记开示投影在空中。戒色邪淫：一、守住戒律，前途无量。玄义宗述2016年5月21日。二、戒邪淫：佛陀早在2500年前就知道，人的一个毛病就是淫荡，这个会让你破坏你心中的佛性，会让佛性离开你的。你去看看，凡是淫荡的人到最后都会出事，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多人不懂得怎么样守身，不懂得怎么样守戒，最后犯了淫荡的毛病。白话佛法，2017年7月8日。三，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以行欲为乐，不知道这种欲望给你带来的只是一时的快乐，有可能苦便一生长随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懂得节欲。学佛念经的人，一方面求菩萨，另一方面你自己又不节欲，佛菩萨不会很容易地保佑你的。你自己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再加上你非常诚心地念佛，这样你才不会生诸病。白话佛法广播讲座第二册第四篇。四，你们去看吧，整天沉浸在男女之事当中的人，眼睛都是没有神采的，因为他的精气都走光了，他哪来的神采啊？一个人坏念头越多，这个人消耗的能量就越多。如果一个人的眼睛迷迷糊糊，无精打采的，这个人就是没有精神力量的人。能量会改变生活质量。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五，财跟色永远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如果破财，跟动脑筋好色一定有关系。玄义宗述2018年7月19日。六，邪淫主要是想出来的。如果思维不想，生理可能就没反应。人的生理完全受控于大脑，心理反应直接影响大脑皮层，影响身体荷尔蒙的转变，就会有这方面的欲望和冲动。只要控制好自己的心和精神，很快就可以控制住欲望。身体有这种反应的时候，最好起来洗个澡，咬咬牙，有时候就克制住了。当然当中要念经的，求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人间欲望少一点，去除欲望，求菩萨保佑，不要让这种欲望在大脑皮层中生殖繁殖，你就可以克制和抑制这些欲望。要念心经，解结咒也可以，消灾吉祥神咒不需要念诵，菩萨会保佑你去除这些意念，咬咬牙，过会儿就忘了。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217。七，意念要干净。你的意念要怎么样干净呢？就是永远不要去动妄念。你自己要懂得，我今天正念现前，不动妄念，心中老想着菩萨的庄严相，心中老想着我是观世音菩萨的弟子，我必须具有道德水准，离开爱欲城，不要对某一件事情爱得不得了，一定要怎么样，这种欲望就像灰尘一样在你心中，一定要去除这些东西。要懂得心中老想着佛。白话佛法2017年7月8日。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答：多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师父在十年前写白话佛法的时候已经讲到很深，讲到了佛法中很深的经文，掺在一起和大家讲。昨天师父和大家讲佛经的时候，法师查找了师父以前的白话佛法，其实很多经文师父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和大家讲了，你们刚开始学根本不知道怎么学，时间学得越长，精神层面的东西越多，你就会不一样了。